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来自《悉尼晨风报》的一篇文章，表达的是来自天主教教育者 Greg Whitby 的观点。在文章当中，他的观点表示，精英学校带走了很好的教师和学生的资源，并且它是一种不公平的教育模式，因为他同意新州教育部长的说法，有钱的家长可以让自己的孩子去上补习班，然后得以进入精英中学，所以这造就了教育的不平等。他的观点以及新州教育部长的观点其实也引起了很多的讨论，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也跟大家一起分享过。而这两天呢，悉尼晨风报又刊登了来自北悉尼女校的一名12年级的学生，他自己写的对于新州的精英学校之争的看法。在文章的一开始，他就说，精英学校的学生感到被打击了，因为当看到大家不断地说，好像我们的成绩算不了什么，我们只是因为参加了补习班，所以才能够考上精英中学。对这样的观点，我们听了是非常的烦。另外还有就是，大家总是说精英中学是加深了贫富之间的差距，精英中学是给一小群精英学生提供教育机会的，所以精英中学并没有最后来提升整个教育的标准。这位叫燕寨的学生写道，其实这些争论是对精英中学一个太过于简单化的描述。他说，就他自己的经验而言，他所在的精英学校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环境，让他的个人发展在各个方面都进行了非常好的加强。这样的一种经验在哪里都是无法被复制的。这位学生说，是的，新州教育部长 Rob Stoke 说得对，教师和校长应该是具有这样的技能，可以对所有的学校里面不同能力的学生来进行教育。天主教教育的负责人 Greg Whitby 也说得对，我们需要建立一个非常生机勃勃的学习社区，同时投资于学校，让这个学校呢可以让每一个人都进去。但是这位学生写道，精英学校的真正的价值并不是在于教育者，而在于其他的学生，其他的非常聪明的、非常热忱的、非常有学习主动性的个人，他们都在你的周围，这样一种非常好的学习氛围。这就是为什么这里的学生愿意牺牲自己的一些时间，争取进入这样的学校。这些孩子可能没有办法回家，要求他们的家长给他们的作业提供帮助，因为他们的家长可能英语也不好，自己在生活当中也需要克服一系列的障碍。所以其实大多数的学生去参加补习班，并不是说明这些学生的家庭是太过于富有，或者说是非常的富有，而是说明了这些家庭非常关注自己家里孩子的学习，而且他们为了让孩子可以得到更好的教育，他们所做的牺牲的程度。这位学生还写道，他自己的情况就是，他在小学的时候就参加了补习班，来准备精英学校的考试。他的父母呢，在中国本身是专业人士，但是在澳大利亚呢，就成了蓝领的工人。因为他的父母工作非常繁忙，而且英语也不够好，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去帮助提升孩子的家庭作业和学习，所以送孩子去补习班看起来是让他不要落后于其他同学的最好的方法。这些补习的课程有1小时、3小时，甚至是8小时不等，但是他的父母会在外面等着他，不管上课的时间是多长，父母的这种时间和金钱上的投资也非常的重要。这位学生说，如果现在的精英学校的这种系统将会被改变，他将会觉得大惊失色，因为这些学生通常来讲 IQ 比较高，同时他们把自己的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了教育里面，而且他也非常不愿意看到精英学校这样的这种学习环境会被完全的改变。所以这位学生说，可能现在是时候大家改变一下想法， 不要老是去质问为什么这么好的机会只留给能够考上的少数人，为什么学生们愿意拼命努力学习去考上这些学校，为什么更多的考上的学生不是更加的当地化。所以他觉得精英学校的这种模式本身没有任何的问题，而只是需要在新州更多的复制这种模式。我们刚才听到的是一位来自精英学校的学生，从他自己的经验来讲出了他对于最近关于新州该不该有精英中学，怎么样来收取精英中学的学生，用什么样的标准的讨论，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同样，他的文章被刊登之后也引来了很多的争论。其中有一位读者他写道，在50年代的时候，我进入了一个精英中学，并且在这个学校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因为我们的老师非常的好，而且其他的学生呢也都是互相支持，而且就是互相竞争，大家都希望做到最好。但是这位读者认为，进入精英学校的考试应该是基于对于 IQ 也就是智商的测试，而不是通过补习学校考得高分然后来决定这个学生是否能够进入精英中学。所以也就是说，精英中学里面应该有更多范围的来自不同背景和不同种族的学生。有另外一位读者也是对精英中学的入学考试的标准是提出了异议。他说他现在已经是71岁了，他以前呢也是在精英中学读书，但是呢当时选择学生进入精英中学的标准呢，就是你整个小学6年的考试成绩的结果再加上一个 IQ 的测试。而且他在英国的时候，对于女生和男生的考试结果要求是不一样的，女生的成绩必须要比男生高，因为女生通常比较早熟。还有另外一位读者也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说教育应该是专注于全能发展的结果，如果只是注重分数注重成绩那是不够好的，因为如果你考到了一个非常高的 A 塔的成绩，也并不意味着你就是一个成功和健康的人。他说在他们的单位，他们是有雇佣一些 ATA 成绩非常高的毕业生，但是通常他们缺乏人际关系的这种技巧和沟通的技巧。所以他说大机构通常呢在招收员工的时候并不要求 ATA 的成绩是最高的，所以他认为我们的教育系统应该是听从这些大机构的需要，同时呢来进行调整。所以他觉得新州教育部长 Rob Stokes的说法是值得给大拇指的。另外一位读者说，有几个因素他是不能够表示同意的，比如说到底精英学校应该是招收怎样的学生，他觉得这些学生不应该是通过进入补习班而能够取得好的成绩，而是本身就是比较有天赋的，是 gifted。而且这位读者提出来，那么对于那些在普通的中学里面中等偏上的学生来讲又怎么样呢？他们不是应该有权利可以有更好的同学在他们的周围，然后让他们也一起更加改善他们的学习表现和学习氛围吗？还有另外一位读者说，这个学生写的文章非常具备勇气，因为他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他不能同意他所表达的一些观点。比如这位读者就现身说法，说他的女儿呢也是去同一个中学就读，但是这是因为这个学校离他家比较近，而且这个学校的学术标准是和他的女儿，因为他的女儿从来没有上过补习班，而且他们也总是不鼓励自己的孩子去上补习班，除非他的孩子是哪一科很有可能要挂科了才会考虑去补习。这位家 长认为精英学校系统有很多的问题，对孩子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他觉得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取消所有的精英学校，所有的学生呢都可以就近入学，但是在所有的公立学校里面都有精英班。他认为在其他州的学校都是这么做的，而且他们也培养出很多全能的优秀的学生考上了大学，所以在他看来新州的教育系统是最糟糕的。看来精英中学的这个问题总是一时激起千层浪，不管谁从哪个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总是可以引来非常热烈的讨论。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可以说是见仁见智，那也欢迎收音机旁的朋友到我们的网站 sbs.com.au/mandarin 就这个话题来发表你的观点和看法。